刚才唱的这首诗歌 Hineli， Hineli 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当以赛亚见异象，看见主的时候，说我可以差遣谁？差遣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这就是希伯来文 Hineli， 求神能够差遣我们，打发我们出去。那今天要跟弟兄姐妹交通啊，原来是约拿的第二个祷告，第二个祷告，结果看了之后，这个第二个祷告又引申出很多祷告啊，所以我就写，就改了一下啊，叫约拿书中有四个祷告啊，约拿书有四篇啊，所以每一篇都有他的祷告在里面，同时在最后一篇也看到神对约拿特别的教导。所以在约拿书第二章里面，我们上次讲了约拿在鱼腹中的祷告，他的祷告词每一句话都引用诗篇，真是美得不得了，而且他对圣经非常非常的熟悉，所以他在鱼腹里面的祷告可以分成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要呼求主名，我们在危难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求主救我。第二个，我仰望你，啊，我仰望圣殿。第三个，我能够进入到你的圣殿里面，啊，能够得到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救恩。所以他就分成这四部分啊，第一个是呼求主名，第二个是仰望圣殿，第三个是进入圣殿。第四个是得到救恩，大家把这个记起来。好，我们等一下就用这四句话啊，四句话跟你旁边的朋友问安啊。第一个是我们要常常什么？第一个呼求主名，第二个要仰望圣殿，第三
进入
圣殿，第四
得到
救恩，最后再加一句话：愿神赐你平安。好，请大家站起来跟旁边的人问候一下啊，把这四句话送给他们啊，把四句话送给他们。
好，我们呼求仰望圣殿，进入圣殿，得到救恩，仰望圣殿，进入圣殿，
得到救恩。好，
祝福我一下，祝福。
常常要呼求主，仰望圣殿，进入圣殿，得到救恩。
好，谢谢。我们有一些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这段时间来读你的话语，主啊，求你智慧和启示的灵也赏给我们，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约拿他的祷告。我们也就是约拿，我们也都不顺从你的命令，你还这样的爱我们，所以求你怎样的教导约拿，你怎样的来教导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里，求主圣灵丰丰富富的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约拿书里面有四个祷告啊，同时也有神的爱的教导在这个里面。好，我们先把约拿书四章一到十一节，我们来念一下。这是约拿大大愉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等我的时候，岂是这样说呢？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的之下，要看大成究竟如何。约和华安排一条密码，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引人遮盖他的头，就他脱于苦楚。约拿因这密码大大喜乐。次日黎明，天使却安排长矛从此朝这密码，只是预告。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凌热的东风，日头甩在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你活着还好。”这对约拿说：“你的这个密码发作何不理呢？”他说：“我发昏，以至于死都何不理。”耶和华说：“这密码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你也发生，你也该死，你尚且叹息，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也能分辨左右手的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叹息呢？”所以11节讲到：“我岂能不爱惜呢？”就结束了。就结束了，很奇怪。照理说，这个第四篇应该到第三篇应该就结束了啊，结果又多加了一篇啊，第四篇好像还没有完，好像还没有完的样子啊。好，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所以在约拿书里面有四个祷告，第一个祷告是要让我们能够得到恩典，第二个祷告要得到怜悯，第三个要得到慈爱，第四个祷告就是第四章这里要得到生命的改变。这个约拿啊，约拿是旧约圣经里面啊第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先知。神要他去亚述帝国的尼尼微城，他这个亚述帝国的首都是一个大城啊，尼尼微城是个大城，要他去，他结果不肯去啊。神要他往尼尼微，他就往他斯跑啊，坐了船就往他斯跑啊，他斯可能就是现在的西班牙，所以亚述帝国。等一下会看啊，这个尼尼微城全城的人啊，大约有60万人啊，60万人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城啊。他们听了约拿在那里向他们的宣告之后啊，全城的人都惊动。都全部悔改，我说我们要进食，我们要悔改。这个王也听到了，尼尼王听到，哎，怎么回事啊？哦，原来有一位这个从这个以色列这边来的一个先知，叫约拿，来传讲神要降灾的宣告，所以这个王听了也很害怕，也。从宝座上下来啊，把他的朝服脱掉啊，坐在地上啊，披麻蒙灰。所以整个城没有被毁灭，因着全城的人都悔改，所以悔改大约37年以后啊，这个那一悔改的那一代的人。都得救了，可是第二代他们又忘掉约拿的宣告，又去作恶，又去拜偶像，所以这些人也就是第二代在722 BC 啊把北国灭掉了。那犹太人今天他们在赎罪日啊，也就是 Yom Kippur 啊， 有一个赎罪日的战争啊，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就是趁他们在赎罪日禁食祷告的时候发动战争啊，结果神保守他们啊，反败为胜，以寡击众啊，获得大胜。所以今天犹太人在赎罪日的下午啊，开始禁食啊，不整天禁食，可是到下午的时候，他们要读一本书，这一本书就是约拿书，他们要读，让他们认识到这位无所不在的神，还有神无限的恩典，也看见尼尼微人他们认罪悔改的一个范例。好，我们看一个下第一个祷告啊，第一个祷告得到恩典，谁祷告谁得到恩典。约拿逃避神，他就正好有条船啊，在这个约帕这边啊，他就赶快上了船啊，想这一下神找不到我了。他跑到船上，结果船也开了，结果开到一半起了大风，这个大风大浪来了，这个船员都很害怕，把船上的东西啊，货物尽量都丢掉，为了减轻重量，让这个重心能够更稳一点，不会翻覆掉。结果这些船员非常的害怕，大家都祷告啊。这些船员是不信神的人，他们在船上呼求他们的神来保守他们，没有用。就他们说：“哎，我们来抽签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从船上有什么事情。”结果抽签就抽中了约拿。这个约拿，他们把约拿抽出来，是不是就是你啊？约拿说：“就是我，我是以色列人，啊，我是敬畏神的人。这个神是创造沧海和旱地、天地的主。”他们听到这个话，哎，什么？有一位是创造沧海啊，创造旱地、天地的主啊，他听进去了。这个约拿很简单的讲这几句话，他们听进去了。后来约拿说：“啊，你把我啊丢在海里面，把我丢下去，风浪就平静了。”结果他们就把约拿真的就丢在海里。风平浪静。这些船员啊，祷告了。他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的。”这个人有罪啊，啊，不要使他的罪归到我们身上。他有什么罪？他要去到尼尼微城去宣告尼尼微城，你们将来的灾难要来了。他不去。这些如果灾难真的临到尼尼微，就是全城的人都要遭到灭绝。所以他们就求告耶和华：“你要保守我啊！”这些水手哀求他们自己的神不灵，水手要约拿求告他的神啊，要约拿求告他的神，约拿就见证，约拿就讲话了。要敬畏真神，要 敬畏这位创造沧海汉地天上的神，而且是一位无所不在的神。所以看到水手认真啊求告神了，敬畏神啊。他说将来啊我们要向你献祭，要还我们的愿啊，还我们的愿啊。所以他们在这个危难当中啊，真正的就得到神白白的恩典，原来是不配的啊！今天这些水手们啊，这些的外邦人啊，经历到看亲眼看见这个神迹啊，所以这些水手们也蒙到恩典啊，得到这个救恩。那让我们来从第一个祷告里面啊，也让我们来有一些的学习。其实逃避真神的先知啊，这个约拿，也就是我们。神叫我们叫约拿，你起来，去尼尼微宣告。宣告我告诉你的话，结果逃避，就在马太福音28章啊，主耶稣最后所说的话：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去了没有？我们去了没有？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有这个大使命，有两件事情啊，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另外一个主所教导我们的都要教导这些的人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为他们施浸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拿口中是敬畏神，心里远离神，也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嘴巴，我们的口很会讲啊，可是我们却行不出来。而这些外邦人，这些水手，这些还真的寻求神啊，他们一起祷告啊，心口合一的祷告。因着这个惧怕啊，看到这个大风大浪，他们的惧怕，然后看见这个大风大浪平静了，他们大大的敬畏，他们大大的敬畏。可是我们这些信徒，我们是被呼召出来的，我们出来了，可是没有去，没有出去。我们进来了，没有出去，因为你没有差遣我啊，你没有差遣我啊。主说：“我差遣你们，我要差遣你们。”我们也说：“你没有差遣我，不肯去完成这个大事。”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光景。所以也就是说，这些一个祷告啊，这些水手们的一个祷告，全船的人都得到恩典。好，再看第二个祷告，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注意这个安排，一条大鱼，就是他在计划当中的啊，在计划当中做一个安排。我已经计划好了，这个约拿被这个水手丢到海里之后，有条大鱼来了，把它吞下去了，所以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所以约拿在鱼腹中祷告， 这个上次我们都已经看过了啊。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所以当我们碰到危难的时候，祷告神，祷告神救我，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红刀都漫过我身。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啊，刚才我们讲过了，要仰望他，仰望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啊，地的门有这个闸门啊，这个坝啊，就在监狱里面一样啊，被关在里面。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啊，到现在能够进入他啊，我们的祷告能够蒙神的垂听，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又吩咐于，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所以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耶和华安排大雨，耶和华吩咐于，然后在渔腹中求告主名。所以在看这三个，全部都是神的手在那里安排这件的事情。他是在渔腹中求告主名，逃避神的，他是一个逃避神旨意的先知。他经历到死里复活，他明白救恩，他得神怜悯，他未受责备，神没有骂他，神没有骂他，他在里面祷告，他知道神是有恩典的神。这个叫我们学习到的什么功课？我们今天读圣经，不传福音，一年一次，我们一年一次传福音。这个人来的很少很少，只进不出。我们读经读完了生命记，现在在读彼得前书，将来彼得后书，读了很多很多。我们读圣经读了半天，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读圣经读了，在要做什么事情？让我们满足自己，还是神有其他的目的？有一个目的啊，要不像一个活水一样，有进有出，有进有出。有进不出就是死海，死海里面没有生物，一点生物都没有，因为只进不出，都是矿物质啊，都是矿物质。所以到那里你不会游泳的，跳下去也可以浮起来。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流通的，水不通啊，污水啊，长蚊子，长这个青苔，让我们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是一个活水。所以看见约拿在鱼腹中的祷告，他经历到死里复活，他 他能够得到怜悯。所以恩典，恩典是什么？刚才讲了第一个恩典，恩典是什么？恩典是你不要做什么事情，我给你东西，不是因为你好，不是因为你对我好，我给你东西，我是没有条件的，我把东西给你，叫做恩典。什么叫怜悯？你做了错事，我不罚你啊。今天你闯红灯违规啊，这个交警把你抓到了，没有开罚单给你，给你讲一下啊，你下次要注意，这个就是怜悯。我错了，可是没有受罚，这就是约拿。他经历到死里复活，他得到这个怜悯。好，我们看第三个祷告。第三个是谁在祷告？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这个城啊很大，所以你走啊大概要走三天才能够走完，所以要走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了，他走了一天就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那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五个字，他去宣告神的话只讲五个字啊，等四十天，尼尼微倾覆啊，等四十天，尼尼微要倾覆啊，总共就是五个字。这个尼尼微的人啊，信服神，听了这五个字啊，尼尼微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已倾覆了，就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他们开始禁食悔改。然后这个消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杯中。这个尼尼微的王听到了这个事情，悔改了，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杯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臣说：“王派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这个便告，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哀求，苦苦的哀求。这个王派人去哀求，拜托什么？我们一起悔改，我们一起禁食。这是一个求告，拜托百姓。你们不要什么东西都不能吃啊，牲畜牛羊也都不可吃草啊，也不可喝水。所以人和牲畜都要披上麻布啊，而且人要切切求告神，大家要迫切的 为我们自己祷告，再不我们再不悔改，这个城和城的人都要灭绝了。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致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降给他们。所以我们的神很有恩典，有怜悯，只要我们悔改离开所行的恶道，他就不降这个灾祸给我们。我们以前也读过大卫犯罪数点这个民数啊，他要数他有多少人。一般人以为是大卫，他要看看他的兵有多少，是很骄傲，是骄傲。其实不是啊，他对他的以色列民啊，不属于不是犹大支派这些的人啊，他心房戒心，没有爱，所以他要数点民数。所以耶和华神很生气，就要去灭绝他啊，吩咐天使要把他灭了。就他立刻悔改，他立刻祷告悔改啊，神就叫天使住手啊，住手，这个耶路撒冷的人就没有被毁灭掉。所以同样的，尼尼微城的人悔改了啊，所以神没有去毁灭他们。当这个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二章的时候，看到东方的几个博士啊来到耶路撒冷，他们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西律王听见这个事情，就心里不安，合成的人也都心里不安。为什么呢？那伯利恒啊，就问这些祭司这些民间的文士啊，问他们这个基督当生在何处啊，说当在犹大的伯利恒。耶路撒冷到伯利恒很近啊，开车大概十几二十分钟就可以到啊，走路也不远啊，可是不愿意去。这是西律王。那我看见尼尼微王真的是听到这个消息啊，将要被毁灭的灾难临到的时候，悔改，从宝座上下来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约拿啊，他要宣告神所吩咐的话。我不知道神吩咐他有多少话，可是他只讲五个字。这个大臣有三日的路程，他只走了一日。就盖房子要偷工减料，打折扣。神给我们的话语，我们打折扣。只做了一点点，你跟我讲，又勉强去做一些。所以看见这个尼尼微王。尼尼微王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那这个时候 这个尼尼微王做王的时候，是北国耶罗波安二世，也是北国最强盛的时候。你北国有没有行恶呢？照样行恶。可是约拿也在北国演讲了，跟这个以色列民也讲，我们要离开恶道，我们要悔改，神就不会将这些灾难临到我们。可是以色列人没有悔改，所以约拿就去了尼尼微王，悔改了，全程祷告，全程悔改，全程膜拜。他们做了这些的事情，他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结果神果然后悔，不降灾难，躲过了这个灾难。因着神的慈爱，只要我们悔改，主耶稣，我们在约翰一书1:19，只要我们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洗净我们的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个神是值得我们相信的神。这些尼尼微城的人，就是全城的人祷告，全城悔改，全城蒙爱。那我们看到这个祷告，我们不愿意花时间，跟这个约拿大概差不多了。我们学了那么多圣经，讲不出来，也不花时间去讲，也不会详细的讲，我们也不下宝座，我还是坐在宝座上面啊，我们也不求告神。所以让我们能够花时间啊，好好的传福音，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啊，让我们更是能够切切的来求告神。所以看见全城啊，尼尼微城的人合一的祷告，全城的人都得到慈爱。我们再看第四个祷告啊，第四个祷告，刚才我们也念过了。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他看见他在等着看戏啊，等着尼尼微被毁灭，因为尼尼微城这些人，这个亚述帝国是一个很凶残的这个国家啊，他抓到这些俘虏啊，那些妇女的就跟这个小孩怀孕的，就把你这个一刀刺死。这些被掳的人呢，把你鼻子啊弄个环给你扣起来，给你让带回去。这些残暴的这个尼尼微。国啊，大家这个亚述国，大家都很惧怕的。真是求神啊，你早点把他们毁掉吧，毁灭他们。哎，结果全城的人悔改、祷告、禁食，神回心转意啊，不把这个灾降给他们。所以这个约拿生气啊，生气，发怒。他向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我岂不是这样说呢？”所以他在以色列的时候，他也讲过了，知道耶和华是什么样的神。我把这个念一下：我知道你是什么，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 并且后悔不教所说的灾。好，再来一次。神是什么样神？有恩典，有怜悯，啊，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教所说的灾。所以第一个，刚才我们讲到第一个祷告就是有恩典，啊，讲到约拿从鱼腹里面被吐出来，就是有怜悯啊，有恩典、有怜悯的神，然后不轻易发怒啊，不轻易发怒，神不发怒，人在发怒啊，而且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教所说的灾，就是第三篇啊，第三章的，他后悔了，啊，不教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他还很有理由，他还很有理由，他在跟神在讲理。我讲过了，啊，我讲过了，跟以色列在本国的时候，我就讲过了。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而且后悔不教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耶和华，他说：“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他也明白啊，他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叫神，你要怎么带我就怎么带我吧，因为我实在活不下去了，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这些的尼尼微城的人。没有被毁灭。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何不理吗？”所以约拿就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福音还没有传完呢，啊，只走了一天的路，啊，只讲了五个字。就出城了啊，坐在这个城的东边，自己搭一个棚啊，看看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会不会像这个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啊，神降下这个天火来啊，降下硫磺火来把他们烧灭。自己搭了一个小棚子啊，这个是遮风挡雨的。结果神就特别安排了一颗蓖麻，啊，蓖麻，这个而且呢，这个蓖麻是生长速度很快啊，有一种可能是一种爬藤类的这个植物，长得很快，啊，一天就长起来了，长起来还高过约拿，啊，这个影儿还可以盖他的头啊。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就大大喜乐，哎呀，欢喜得不得了，这个太好了，我原来只搭了一个棚，现在这个蓖麻树又有 double 帮我遮阴啊，大大喜乐。可是到了晚上啊，到黎明的时候，耶和华又安排了一条虫子啊，咬了这个蓖麻以致枯槁。好不容易有一个蓖麻给我又来遮阴了啊，结果呢又有一条虫啊，把这个蓖麻又咬死了啊。所以少了一个遮阴的，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又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蓖麻没了，东风吹来，啊，这个尼尼微的东边，啊，东边可能也都是沙漠地带，啊，这个神风吹过来。神风吹过来，可能把这个棚子啊也都吹掉了。本来我还一个自己搭一个棚， 铜也没了，蓖麻也没了，要我这个日头，把我头都晒昏了，我死了算了，在那边生气，在那边生气。好像今天这个三灾安大运啊，有这个焚风这样子吹过来啊，非常的热，结果又在发怒，神就对约拿说：“你因这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我还是有理的，你没有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你做了什么事情？这棵蓖麻树，你做了什么事？给你白白已经享受了一天啊！今天这个蓖麻树枯死了，你这样子生气干嘛？”所以说，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分辨左右手，这个小 baby 啊，你问他左手是什么，右手是什么？太小的，没有上过学的可能都还不晓得。你跟他讲左手拿出来，右手伸举起来，他听不懂什么叫左手右手。所以分不辨左右手的就有12万，你看大人有多少，还有这些牲畜有多少？神难道不爱惜他们吗？神说，也就是说，我都爱惜啊，你不爱惜，我都爱惜。所以这个祷告啊，这个祷告，这个约拿的祷告是在怒中祷告，自认有理，大大不悦，发怒还是自私，我都有理。所以神给他有三个安排，前面有一个安排就是安排大鱼啊，叫他能够经历到死亡，经历到复活。现在又有三个安排，安排了一颗蓖麻，让他能够大大喜乐，舒服啊，舒服啊，是一个舒适的环境。安排一条虫，让这环境改变了，我的舒适环境没了啊。然后又安排炎热的东风，炎热的东风变成一个艰难的环境，有舒适的环境渐渐改变，变成一个艰难的环境。叫他学什么功课？叫他要学功课啊。这个蓖麻，也就是会长这个一种瓜藤啊，会长这个野瓜。这个野瓜刻在至圣所香柏木板上，在王上6:16-18。好，我们一起来念。内殿就是至圣所，长20肘。从地到棚顶，用香柏木板遮蔽。内殿前的外殿长40肘，殿里一点石头都不显露，盖用香柏木遮蔽，上面隔着野花和初开的花。这个内殿，至圣所，这是所罗门所盖的圣殿。圣殿里面的这个板子上面都刻着野花。那同样的，这个野瓜也住在外面的这个铜牌上啊，在王上7:23-24。好，我们一起来念。他又筑了一个铜牌，样式是圆的，高5肘，近10肘，为30数肘，在海边之下，周围有野瓜的样式，每肘10瓜，共有2行，是筑海的时候筑上的。这个野瓜在 至圣所里面有眼光，在外院这个铜牌洗濯盆啊，盆拿一个铜牌啊，底下还有牛背着这个铜牌，这个铜牌上面也有眼光，是两圈啊，两圈上下有两行啊，这个眼光也就是外邦人，就是这些外邦人，就是我们这些人将来跟圣殿都有关系，都是在至圣所里面，都是在外院里面，都有我们的份，就是这个蓖麻树啊，也可以说这个是蓖麻，这个野瓜，神都看顾。所以我们从约拿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约拿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是情商很低的，常常闹情绪的，像小孩子一样哭哭闹闹啊，吃奶的婴孩，喜怒不定。可是神还是耐心的教导他，不轻易发怒。所以教弟兄弟姊妹有这个新 baby 啊，要耐心教导他啊，神的话耐心教。不要对他随便发脾气啊，要有爱，用爱来教导。所以神要约拿要离开舒适的环境，要面对环境的改变，要克服环境的艰难的环境。也就是像我们的教导，跟我们的教导一样啊，我们都很喜欢啊，我们都是很喜欢聚在一起。我们爱念的时候，大家都聚在一起啊，认识的人在那边交谈。可是新来的人没人管，要离开舒适的地方。原来。约拿就是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婴孩，神还爱惜他。你不明白我的话，所以第四章也是约拿深切自我反省的见证，也是他生命的改变的转折点。我们要起来，要去传福音。所以照理说，约拿书到第三章。就可以结束了，你后面不用写了。可是约拿老老实实的把他的心境、对神的怒气、对尼尼微城他们得救的怒气全部表白出来，也就是说，我约拿我学到功课了，我学到功课了，我学到神要向我的教导，我要像这些这个水手一样，他们的敬虔，我要像尼尼微城的人一样，我要悔改，不是我只是会读圣经而已，我要出去。我要去传福音，所以这个是对约拿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所以一个愤怒的祷告啊，他看见自己生命的不成熟啊，那因着他的悔改，约拿的悔改，让他能够长大成人，他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所以从这四个祷告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就是要我们能够得到神丰盛的恩典，得到神的大怜悯，得到神的大慈爱，那么让我们能够得到生命的改变。让我们从传福音的逃兵 变成传福音的精兵，要打那美好的胜仗，打那美好的仗。所以保罗在殉道之前，在提摩太后书讲，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今天我们有没有打仗？我们有没有参与属灵的征战？我们多久没有去传福音？上个礼拜去礼拜五和礼拜六、礼拜天还有礼拜一跑到 San Diego 去，在 San Diego 他们的灵粮堂啊去了两天，在星期一主恩堂去了一天，礼拜六是早上9点到晚上9点，礼拜天是下午1:30到下午5:30，礼拜一是早上9点到晚上5点。我去干什么？那么辛苦，我去干什么？我去学习，学习上次那位十姊妹跟她的儿子一起来讲幸福小组，我很稀奇他们为什么能够那么成功。他们2000多人去年受洗的有1000多人，不可能的事情他们做到了。我去看他们为什么可以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他们有好的策略，有的战略，有好的战术，能够打美好的仗。我们没有好的策略，我们没有好的战术，这个仗你打不赢的，打不赢属灵的征战，你打不赢的，就靠牧师啊去传道，我们这个布道会啊，人来了，或者靠我们个别去邀请人，很难。上帝兄以前带了一位来了好一两个月，一位黄姊妹，结果父亲过世啊，就回到国内去。回来之后工作忙，到现在都没看到，很难过，没有精力，留不住人。这个幸福小组精心设计，每一个环节都要操练的，从你在家里开幸福小组，请人到你家，从这个名牌啊，这个 name tag 都给你精心设计，这个破冰游戏啊，这个诗歌，这个见证，这个信息，每一样。都是很精准的、很到位的，能够让这些慕道朋友能够感受到你的爱。连续八周，根据他们的经验，4周，他只要肯来4周，他就受浸。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付代价？他们现在在台湾，他们成立了380个小组，一个小组 大概至少四个人啊，四个人，所以是1520个人已经投入福音的战场，2000多人的教会有一半的人在战场上面，大家都是迫切的祷告，为这些慕道友祷告。现在 San Diego 主恩堂啊，他们也开始了两三起，这个灵粮堂也开始了。上次搭这个大公园，灵粮堂大公园，他们的巴士去啊，在巴士上，这个他们的牧师讲，下周我们要开5个小组，都预备好了。温州教会派了400个人去学习一个幸福小组，我觉得神要大大的动工，要改变我们传福音的方式。一个14岁的女孩自己就在带小组，就在传福音了，她花了很多时间，功课没有退步，在600多人的学校里面啊，他考到第9名，神给他智慧，给他能力，神赐福给他，所以也盼望啊，盼望神给我们开路，让这个福音能够兴旺起来。我们也在问，这些人信主了之后怎么办？之后怎么办？我也去听了，他们有完整的教材，2年门徒培训，大概也是11周左右，所以他们每一个小组1年是每一次幸福小组是14周，真正在小组在传福音在工作的时候是8周，它分为2季，所以就跟这个米稻一样，1年两收，2次收割。你看这个教会会成长，所以很希望啊，我们也为这个幸福小组祷告啊，让我们能够参与福音的战士，让我们都能够是传福音的精兵，能够打那美好的仗，1年打2次，今年65岁了。我假如活到90岁的话，还有25年，我只能打50次啊！我打50次，我就见主去了，不多哎，打50次，你打50次仗并不多哎。希望每一位进入福音的战场，抢救灵魂，周边多少人啊？我们不传福音，他们就是进入火湖的，所以我们有这个责任啊，让我们能够火热起来啊！让我们低头祷告。耶稣基督，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看见你是有恩典、有怜悯，你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你也不把所降的灾，后悔不降所降的灾给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像约拿一样，能够重新得力，是吧？能够做你福音的精兵，而不是福音的逃兵。主，求你大大的复兴你的工作，复兴你的教会。谢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Thank you.
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分享。